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林中光以及黄东汉两位老师。那么，台湾歌剧女高音群像，我是造物主谦卑的使女 DVD 影音计划呢，将在八月份出版。那在7月17号晚上7:30呢，将先在台北南港生技园区多功能厅的会议室举办一场发布会，欢迎各位线上报名，在林中光音乐工作室的脸书粉丝专页，大家可以搜寻到活动的动态。那今天汉阳很荣幸邀请到两位老师亲自来到节目当中，来介绍他们彼此共同合作的这一部计划。透过林中光老师的介绍呢，他邀请了五位非常非常杰出台湾的女高音教授共同参与这套计划的完成。那在以上的节目当中，我们陆续欣赏了林慧珍、徐艺玲、卢琼荣、林梦君四位女高音他们的演唱作品。在以上的节目里面呢，我听到多是林中光老师抛了一个问题给黄东汉老师了。东汉老师，你对于参与这一次的这个计划有什么想要更加了解的一些问题，你可以跟林中光老师问问。
想要更加了解的问题哦？没有诶，我只会想说，那什么时候会有下一集出现？
这是个好问题吗？
非常谢谢这一次国艺会台北市文化局的支持，还有我所有的赞助好朋友，希望你们未来继续支持我，才有可能有下一场吧。这是最实际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台湾的，真的，我是这么说好了，真的国际级这种水准的歌手实际上还有，只是一张专辑没有办法涵盖全部。好，那未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当然还是希望可以去邀请，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公部门能够多多支持，这样才是更好的。请各位大佬们忘记音乐史里面只有用作曲家当成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排序好吗？那个演奏唱者也是很重要的。
对不起，杨大哥，我补充一下好了。我如果认真回答刚才的问题的话，其实在整个录音过程跟排练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当然有累积了蛮多在音乐上的问题，就是包括乐团跟声乐家们的工作。但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在我跟中光老师最后那个我们最后录音的那个录音剪辑的时候得到了解答。也就是说，后来我跟中光老师还有我们的录音师是施舍老师，我觉得我累积了非常多的问题，然后那些问题其实我都在我们最后的录音剪辑过程当中得到了解答。很多是关于演唱的风格，关于每一个作曲家，关于不同时期。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也是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也是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是非常肯定知道中光老师是至少是一部字典，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形容，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不要说字典，百科全书。
要谈这个不用再讲了，这个是我觉得讲到这个我第二位妹妹黄丽瑾老师比较重要，因为我都常常在我的演出结束之后说，你不用赞美我唱的好不好，我知道我唱的很好，好，谢谢。黄丽瑾老师呢，她其实跟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缘分，就是我们是同月同日生，两个双子座在一起工作是非常有趣的。 都彼此理解对方，而且都彼此会要求自己去做到最好。那她是台湾唯一一位真的从巴黎高等音乐院毕业的女高音，在欧洲也有演出的记录，回来台湾很快的就声誉鹊起。这五位女高音，她们都是回来台湾之后就在歌剧的舞台上还大放异彩。
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先不管公部门的想法，再来就是她们也知道说这个东西要传承下去，就必须要走到教育里面，所以她们也非常愿意，也非常专心的把自己所学的东西传下去。那因此呢，啊，回到东汉老师的身上的时候，就是我就让她接受到我最喜欢的一首美声。也不是啊，我第二喜欢的美声歌剧的咏唱调，就是卢奇亚蒂·拉梅莫尔的第一幕的《Regnava》，那个就是在静谧中，那个对爱情怀着恐惧，然后又幻想，又在漆黑的夜晚中担心遇到危险的一个少女，然后在美声的作曲家一样是哦，对不起，这是东尼采蒂，他真的是非常天才，天才到这个速度的转换，全凭演唱者的今天的心情，然后这个相信是非常的特殊的一个记忆和经验，对我们的指挥来说吧。东汉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当然 Donizetti 我觉得整个工作过程当中是另外一种体验，除了在于说当然他也是一个美声作品的那个美声时期的作品之外，其中包括了一些花腔跟所谓的 cadenza 的一些演唱，那这个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能够随机的去配合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很有可能每一句花腔每次都不一样，非常非常即兴式的，就是你必须要能够掌握这些声乐家的当天的情绪，当时的感觉。那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声乐家他们功力的展现，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知道说，哎，我今天的情绪适合上什么样的一个 cadenza 出来，然后我怎么样去展现我的声音，展现我的情绪。所以其实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很巧合的一件事情是，我那段时间正好在学校教一堂课叫做弦乐作品研究，我们正好讲到帕格尼尼。那帕格尼尼大家都知道，他在小提琴的技术上做了非常多的拓展，而且他自己也说很多技术他都是从美声时期的歌唱技巧来的。很多时候他会觉得说，哇，他小时候去这些剧院听到这些歌手，然后整个剧院都为之疯狂的状况之下，他也希望小提琴的技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表现力，所以他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启发。那我回过头来看，我就觉得哇，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完全可以理解说，哦，为什么当时的观众可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展现，对于这样戏剧性的展现能够为之疯狂。我觉得那时候觉得说，哇，那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是，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哦。我稍稍回应东汉老师刚刚所提到的，我相信因为您的全程参与这套计划，必然看到完成这件事情的不容易以及它的价值，所以您才会期待说是不是有接下来第二部计划的产生啊。不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包括对于制作人兼导演吗，林中光老师您来讲，这一部很不容易，但却又是您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
啊，一样就是引用我自己写的文章，这是对 AI 的制作的假歌剧的一种非常强烈的抗议。因为在我们的音乐教育家郭志军老师写的文章里面，他有特别提到在德国就有歌剧院用 AI 来制作一出歌剧来演出。如果我们这么珍贵的艺术最后变成是一种可以只要输入元素然后就可以自己生成的，那我们这些舞台上稍纵即逝的那些珍贵的形而上的那些心灵上的得着，那算什么东西？那所有的音乐家在几十年的努力上想要展现的又算什么？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比较用比较严肃的方式来谈论这个。另外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们有那么多好的女高音的歌手，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国家都不知道，哦，原来台湾的歌曲这么好， 这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影音计划，因为它有影片，
嗯，
那如果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的话，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嗯，刚刚中文老师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在2022年德国森伯歌剧院制作了一出 AI 歌剧《逐流人生》。被视为一次很重要的实验，但是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究竟歌剧人生是否能够被 AI 取代？东汉老师对于这个事件以及所引发的一些讨论，您有什么样个人的观点呢？
当然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我还没有琢磨得很深，但我反而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浪潮之下，真人的演出，也就是现场的演出，变得格外的珍贵。
是
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脑还是会想看到真人，就是真人的接触对于我们的心理，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说是还是重要的。尤其我觉得很有趣的观察是在于疫情那段时间，在疫情那段时间大家开始有一些线上的演出，然后大家因为没有办法，甚至很多当时 有好一段时间现场演出都是停摆的，就在现场演出开始回温，开始回到市场之后，你会发现哇，大家的那种热情，而且那个热情我觉得并不单纯是在于演出的品质，而是在于说那种看到现场你可以真实的跟演奏者或者是演唱者面对面的那一种感动，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很多时候很多声乐家或者是很多演奏家会告诉你说，今天观众来现场想要听到的是被感动，而不是100%的完美，这两个其实是有一个距离的。那我会觉得说在这个浪潮之下我反而是乐观的，我反而会觉得说最终现场跟真人的演出会变得更为珍贵。
嗯，是，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那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就来播放黄丽瑾老师的演唱。
是那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露琪亚》，拉梅摩尔的《露琪亚》是一部用英国小说来改编的意大利的剧本。然后这个是女主角的后半段，因为啊，美声时期通常让歌手能够炫技是后半段的所谓卡巴雷的跑马歌。那啊，丽瑾老师呢，她也是在录影完成的时候才告诉我们，哥，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唱这样子的歌剧，我以为美声歌剧此生跟我无望，结果她的表现非常的精彩。所以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后半段，他是我的生命之光，就是他在赞美那个一见钟情的男子这样。
嗯，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汉阳要再次谢谢林中峰以及黄东汉两位老师今天来到当音乐来敲门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汉阳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